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今天上午让我们还有机会一起要从雅各这个人的生平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求上帝祝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还没有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求上帝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上一次回去以后，我太太跟我说，啊，你都没有讲创世纪，都在讲什么？就是我这一次开创世纪的课，好像有一点，拍戏拖病，就是，并不好像不急着要把它讲完的样子，就是说讲到哪里，如果想到什么，就会一直讲下去这样哈。那上一次最主要是讲到那个 Elbedel 哈，我那个做个结束，那我们就今天会往前走了哈。上一次我整个是在讲这个 Elbedel 哈 ，El 是上帝 ，Bedel 是上帝的家哈。我在解释说，为什么雅各第一次去的时候把那个地方称作 Bedel， 就是伯特利。为什么第二次经过二三十年再回来以后，他回到那里，他把它改名字叫做上帝的家的上帝。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 El， 这个也是 El。那这个 base 是家了哈，啊，上哦，这 Bedel 是神的家，神的家的神，你可以这样想哈，就是因为神是看不到，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在哪里可以遇到神，我们就会很重视那个地方。那这是没有错，就是说，美国人从英国搭无畏号到美国以后，第一个盖的房子是礼拜堂，因为他们觉得要，他自己的家还没有盖，先把礼拜堂盖起来，因为礼拜天要敬拜上帝，没有地方就不能敬拜上帝哈。那你看很多乡下大家房子很不好，可是庙盖得很漂亮，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那是我们敬拜的神，不管那个神是妈祖还是什么。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要把它弄得很好，因为在那边我们要跟我们的神亲近，哦，那我上一次其实要讲就是说神的家很重要，没有错。就像我们花了3亿土地不算，把这个礼拜堂盖起来，我们希望把它盖得很舒舒服服的，在这边敬拜上帝很好。可是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注意神的家，却忽略了神，只注意那个家。所以教堂变成我们敬拜的对象，而不是教堂里面的神。就好像很多人拜妈祖，就说我要去南港的妈祖宫哈，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那一栋庙里面拜的才有效。啊，重点变成不是那里面那个神，而是装神的那个庙。我跟你们讲过，就是那个约柜，因为以色列人看不到上帝，他们看到约柜，约柜是神的座位，就是会幕里面最宝贵的那个东西，所以以后他们就以为，他们只要掌控约柜，他们就可以掌控上帝。就是说，只要神的家我抓到，我就抓到神。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并不然哈。当你不是以神做重点，而是以神的家做重点的时候，神会把他的家放弃。你现在去欧洲会发现，很多教堂变成博物馆，或是变成给人家参观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以神当作他们的神，虽然他们的祖先把教堂盖得很漂亮，不管是哥德式什么式哈，那神不会为了这个建筑物，然后就勉强维持它。当里面的人没有以神为神，在过他们生活的时候，神不在乎他的家是怎么样。我在美国十几年就发现很多那个美国的那个教堂变成那个被回教买去，被佛教买去，变成别的宗教。因为什么？教堂里面的人已经没有敬拜神啊，慢慢的年轻人就不进来，啊，老人就老化。后来像我在美国是买一个美国人的教会，是台湾人，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连那个瓦斯费都交不起。你知道芝加哥冬天很冷，那个瓦斯费很贵，他们老人家的奉献连维持那个礼拜堂的费用都没有办法，那他们就一直缩小缩小，到最后没办法，就是把它卖给我们，他们去找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因为人那么少，不需要那么大的礼拜堂，所以我有一些感触哈。我们和平教会盖了这么大的礼拜堂，号称可以坐600个人一起礼拜，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的话，你不要以为盖了这个礼拜堂就怎么样了。所以神的家是很重要，但是神的家的神更重要。所以他后来雅各可能有一些体会，所以他就把他的伯特利改成伯特利伊勒，你那个中文就是 El Betel。 那慢慢的耶稣来的以后，就把约柜这个神在那里跟我们同在，就改成是他就是神的同在，所以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那翻出来就是上帝跟我们同在，就是上帝住的地方啊，那个家就从房屋变成人。所以保罗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中间。那换句话讲，让和平教会成为神高兴同在的地方，并不是那个硬体的建筑物，而是在里面那些人，那些人有没有成为一个家。那或是说，你花了3000万买了一个豪宅，里面的人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的话，那个不叫家，那个叫处啊。这个就可以分吼，那是弯刀还是那是弯处哈，是兜还是错，就是这个有不同，就是你让你觉得想回家的是在里面那些人的关系，让你想念那是一个家，那是 home， 那个不是 house，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 home， 这个是 house。年轻人刚结婚的时候是有刀无处，你知道吗？因为刚刚毕业，大家没有钱买房子，是租人家的房子。可是小夫妻两个彼此相爱，甜甜蜜蜜的，所以回到租的房子就很高兴，因为那是他的家。所以 home without house。可是当他们很努力很努力，然后赚钱存了钱以后，后来好不容易买了一栋比较好的家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夫妻的感情变化了，回到家里不讲话，那还是住在那个家里，可是那就变成 house without home。 你知道那种感觉很遗憾吗？就是说我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屋了，可是我们失去的是里面那种彼此相亲相爱的那种感觉，那种互动。所以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是有厝有兜，就是说因为你自己没有房屋的话，你就人家房东要赶你就赶你，人家要把你升房租就升房租，你就没有那种安全感，没有那种稳定，这个我们知道嘛。但是不要以为我们有钱买了大的房子我们就幸福了，不是，幸福不在那个处，幸福在那个刀，在那个关系。那今年很特别，今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教会年轻人希望能够把圣诞节的晚会改成一个有主题的，那是对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是一个欢迎的晚会。那过去我们都是把圣诞节的晚会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事比较多，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和平教会的小孩子、老人家、妇女团契、年轻人，我们要一起来欢庆圣诞节，因为耶稣为我们降生，我们很快乐，大家很快乐，我们也会邀朋友，但是我们比较没有说我们要有一个主题给还不认识耶稣的人，让他们来的时候看到啊，你们的庆祝圣诞晚会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那我们的年轻人去别的教会看，那看见这个就回来就想一直推这个，可是有困难啊，因为我们教会已经那么多年都不是用这种方式做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今年圣诞节你们 幼稚班的要唱什么跳什么，就是你们高兴就好都可以。那妇女团契要做什么也都可以。那大家这么，只是大家高高兴兴的过一个圣诞节就好了哈，这样比较容易嘛，因为每一个团体都自己找自己喜欢弄的哈。那现在有一个主题啊，大家就要配合这个主题啊，有它的难度。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努力哈。它的主题叫回家，很有趣。那我们今天的35章就是雅各要回家，他要从流浪的他舅的家哈，就是那个巴旦亚兰的地方，想要回到迦南地，回到希伯伦，回到他爸爸的家。那他第一个回到故乡的第一站就是事件，记得吗？事件就发生了不幸的事件，然后后来他就从那边很害怕，上帝说你不要怕，你回去20年前我曾经跟你显现的地方，去那边实践你给我的承诺，就是你回到伯特利去，我会保护你。然后今天我们会看到雅各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慢慢的要回家，因为他爸爸已经又回到希伯伦。那圣经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是雅各回到希伯伦，可是父亲去世，他帮父亲送终，就结束，就是以撒的故事到这一章就结束了。可是没有记到他碰到他妈妈或没有，倒是在半路，他妈妈的奶妈在半路过世了，就是在伯特利那里过世了。那他妈妈就没有消息了。自从在他年轻的时候啊，跟他哥哥抢那个爸爸的祝福，然后哥哥很生气，他跑掉的时候，妈妈给雅各讲一句话，说雅各没关系，你哥哥是急性子，一下子脾气不好哈，你避避风头，稍微跑去你舅舅那边，过个一段时间，我看看你大哥那个脾气消了，我就给你送个 line 还是什么，你就回来，你就回家就好了。没有想到那一次的生离却变成死别。那拉比这样讲，就是当利百加的奶妈过世的时候，雅各也听到消息说他妈妈在希伯伦也走了。这个圣经没有写，因为圣经就把它讲都没有再提到利百加哈。那所以雅各在那个这个伯特利呢，帮那个他妈妈的奶妈送葬的时候，哭得特别伤心。那个地方的名字就是很伤心的地方。那拉比是猜说，可能不是只有算是他的阿嬷哈，就是他的妈妈的妈妈，那个奶妈哈，养他妈妈的走了。他说，同时在处理丧事的时候，听到他妈妈也走了。啊，可能雅各就赶快要赶回去看他的老爸爸，就他赶到了，看到他爸爸，爸爸也走了，他帮爸爸送终哈。那这个，所以这一章里面就有两个告别式，其实不止两个，在那个伯特利再回到家的当中，他的老婆也走了。他最爱的拉姐一直跟上帝讨说一个孩子不够，因为他的姐姐生了6个，他才生一个，跟上帝说我还要再一个，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如果不生我要死了，那这样跟他先生吵架，后来上帝就真的给他第二个孩子，但是没有想到生第二个老二的时候他就惨难就死了，就走了。所以这一章里面雅各连续送走了3个人，还有一个他没有机会送，我想也是走了。这个是，那就想到告别式了。告别式是我们送走我们所爱的亲人。那基督教的信仰在告别式一般想到的是回家，很好玩。就是说我们到地上来是一个客旅，我们好像一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游学，还是去留学，还是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家不在美国，不在德国，不在我们在那边发展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是在台湾，那是我们的家。所以基督徒相信地球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到地上来走一趟，我们都会回去的。那这是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死亡是回家， 所以回家在基督教来讲有很多的层面的意义哈。那给大家听一首歌哈，就是回家。这个是 Libera 哈，那个应该叫什么？儿童合唱团了。后面可以有声音吗？我喇叭没有开，可以稍微大声一点。
Hello, I'm Josh, and we're called Libera. Welcome to our concert. We all live in South London, in England, near famous towns like Streatham.And Croydon. Some of us live quite near to Wimbledon, not far from Chelsea, and even closer to the amazing Crystal Palace, which is the name of our local football team. Our next song is called Going Home,
Going Home.
Which has a melody you might recognize. Me, Ben, and Tom will be singing the solo parts.
这三个要唱独唱的部分。
Thank you.
哈，这是儿童合唱团，那个男孩子的童音哈很高。那他的歌词哈，简单讲，他用一种比喻，就是说啊，噩梦会醒过来，我们会进到清晨的阳光。那死亡对基督来讲是回家，那个回家就是我们回到那里，不需要再流眼泪，不需要再挣扎，那里不需要再流汗拼命奔跑，那就是我们所谓安息哈。你看外国人的坟墓就是 say RIP 哈 ，Rest in Peace 啊。希望你会不会觉得你一天上班很辛苦，拿了一个包包，打开家门，然后门关起来，你就把鞋子脱掉了，把皮包丢下来，然后整个身体就放松哈。那是家的感觉，因为这是疼爱你的人在那边，大家在那边很高兴，在外面不管再多少挫折，再多少的痛苦，回到家里这个都可以丢在门外，我们回到那个家。这是我不知道啊，当雅各他回到希伯伦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回想他的一生也是很辛苦，虽然他很认真，过得很辛苦，现在回到家了，可是看到的是他把妈妈的奶妈送走了，在路上把他最爱的太太送走了，最后是把他的爸爸也送走了。那这一段故事呢，有一个小小的影片，我们看这个影片，然后这个故事的情节应该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下一堂再给你们看，那个我影片没有抓过来。我们来唱这一首歌哈，这个以前那个小时候有唱过，可是现在去找发现那个台语圣诗的那个把它删掉了哈，我以为是新圣诗删掉，去看旧圣诗还是删掉，可能是旧圣诗的前身哈，在这边，如果是比较基督徒比较早，应该记得那一首歌哦，得来呀，得来呀，过来嘞，唔通过风冻，吼，什么？ 主爱天父春开双手哈，叫你紧倒来哈，差不多是这样，我就印象很深。那去找台语的圣诗居然不见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被淘汰了哈。那我找到那个华语版的，我们今天用华语的哈，这个大概是这样哈。从前流荡远离天父，我今要归家，常年奔走罪恶道路，主我今归家。金归家，金归家，那个台语就是得来呀，得来呀，然后绝不再游荡，天父伸开慈爱双手，欢迎我归家。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I'm coming home。来，千流荡远离天父，我今要归。家常年奔走罪恶道路，祝我今归家，今归家，今归家，绝不再游荡，天父伸开慈爱双手，欢迎我回家。老师可以把它调高一点吗？对，这个唱起来比较舒服，不必压那么低啊。好，再一次来。从前流荡远离天父，我今要回家，常年奔走罪恶道路，祝我今归家，今归家，今归家，绝不再游荡，天父伸开慈爱双手，欢迎我归家，多年难回宝贵光阴，我今要归家，我已懊悔流泪伤心，祝我今归家，今归家，今归家，绝不再游荡，天父伸开慈爱双手，欢迎我归家，我灵悲痛，我心忧伤，我的心要归家，家我力量赐我盼望，祝我今归家，今家，今归家，绝不再游荡，天父伸开慈爱双手，欢迎我回家，我知救主为我舍命，我今要归家，唯一盼望，唯一恳请，祝我今归家，今归家，今归家，绝不再游荡，天父伸开慈爱双手，欢迎我归家。这首歌跟刚才那个儿童合唱唱的意思不太一样，这个是一个人他离开家很久，然后游荡以后，他觉得这样再下去不是办法，我要回家。所以对基督教来讲，回家就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活在地上的时候，我想要离开我现在生活的模式， 我不要这样子让我的爸爸伤心，我要回到家里去。你有没有想到耶稣讲那个故事，那个浪子，很多人为了他写了很多文章，画了很多图，浪子他的主题就是要回家，不是死掉以后要回到天家，是活着的时候我要回到家里，我不要在外面游荡，不要在外面晃动啦，那个晃动就是得来呀得来呀，唔通个晃动，这个华语叫做游荡。所以有这样两个层次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了自己，我就把父母抛弃了，我就到外面去自己闯天下，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觉得说我应该要回家了。我不知道雅各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心情，离开家已经那么多年了，爸爸妈妈安好吗？想要回去再看看爸爸妈妈一眼，他有看到爸爸，可惜他没有看到妈妈。好，那大概这个是35章的大概的背景。那我们来开始讲我们的这个讲义。如果你有讲义的，在47页的第一，47之1，看，上一次我一直讲到35章第7节，我想我们这个要往前走了，要回家了，不能一直留在伯特利了。好，35章第7节，如果没有讲义想拿的可以举手吗？如果你说你还没有讲义，可以，那个后面还有讲义吗？那个同工可以拿到前面来。因为上一次都没有用这一张，所以大家都包头刀。不够哈，啊，还需要的举手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印啊，一个，1、2、3、4、5、6、7，我们再印个20张好了，哦，马上就上来哈，啊，那个经文呢我们在上面会打哈，所以如果万一你没有讲义，你还是可以看上面的经文哈。哦，我们上一次花了3个小时，就是讲这一节哈，就是第7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刚才我写的这个哈，就是这个 El Betel， 就是伊勒伯特利哈。所以那个地名有两个，一个叫伯特利，一个叫伊勒伯特利哈。El Betel 哈，就是伯特利的神哈。那伯特利是神的家，所以应该是神的家的神哈。所以家的前面有神，家的后面也有神，神把这个家包起来，那个才是真的神的家了。好，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他那么纪念这个地方？其实雅各这一生，神向他显现有很多地方，那在这一章里面都有，好像有 review， 我觉得有一点 touch 到，一个是在这里，就是他要离开故乡了，最后要离开，好像那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彰化人，再走回就是台中的，我就要离开我的故乡，那种感觉就是很苍然，就是我就要离开我的家乡了。啊，在那里上帝跟他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坏孩子，我知道你是骗你哥哥，我知道你哥哥要杀你，我知道你现在在逃命，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会保护你，我还是会跟你同在，而且我会带你回家。他本来要离开家就很伤心，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甚至说我会带你回家，所以很特别，就那个经验给雅各一直印象很深刻。所以当他提到上帝，就是当我做坏事在逃难的时候还来找我的上帝，他说他逃避他哥哥，为什么他要逃避他哥哥？因为他做不对的事情嘛，他欺负爸爸，欺负骗爸爸，欺负哥哥，哥哥当然不高兴嘛，你怎么用这种方法对付我呢？我是你哥哥啊，所以哥哥生气，他逃，所以呢，他是做错事情，然后想要逃开处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向他显现。这句话可以把基督教的那个核心表达出来，上帝听拍人啊，哈，如果你要讲，这样讲对吗？因为上帝没有向以扫显现，以扫是比较好的哥哥，是被骗的哥哥，哈，没有做什么不对。上帝居然向那个做不对的那个弟弟显现，还说我要带你回来。 基督教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哦，所以我常常说，教会里面的人应该是比外面的人差，就是这样的理由。因为上帝指向不好的人显现，他说好人就好了，就自己好就好了哈。所以，当你发现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基督徒了。这样了解吗？当你觉得我还不错啊，吼，比下不足，比上有，但我不是最好的，但是也不是那么烂，我还好了，你就不必当基督徒。上帝也不一定对你有兴趣，因为你不认为你有需要。那雅各当时是很可怜，走投无路啊，连旅馆都不敢住，住在荒郊野外。可是上帝就这样，所以雅各印象很深刻，像我这样的人，上帝还要吗？上帝不是拣选我公公，拣选我爸爸，对不对？要借着他祝福什么全世界吗？那我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上帝还要我吗？很多时候基督徒当自己犯错以后，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上帝不爱理我，因为我已经把事情搞砸了，我不好了。那雅各的故事应该给我们一点点鼓励，一点点安慰。上帝不在乎你做错事，他只在乎你要不要回头，你要不要被我改变。所以整个信基督教是上帝要花一生的时间来改变雅各这个人。雅各原理嘛，上帝不急的时候，好，你马上给我改过来，你马上变成一个端端的，没有啊？雅各还是用他的技巧跟他的岳父在那边计较哈。雅各还是犯很多的错，可是你看见雅各到年老的时候就被上帝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一个人的改变是要花一生的时间，不是一个小时或是一个决定，有一些啦，那个我们叫 dramatic change 哈。戏剧性的改变，我碰过一个，就是我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有一个板桥的那个黑道，那他爸爸把他绑起来，就带到我们那边去，说要他戒药，因为他打那个禁药，啊，那个孩子改变是戏剧性的。我这一生大概碰过就这一个，就真的碰到一个，就是很戏剧性的改变，从那个假毒的哈，就是不是吃药，他是打针，打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打到他的血管都硬了，都。脚手什么都自己打，没地方打，他打手心管，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禁药，当时的禁药大家很流行的，没有办法，他怎么打呢？他是拿镜子打脖子，这样了解吗？因为脖子看不到嘛，因为他看得到的地方都静脉都给他打到硬掉，这样的一个孩子，很好玩。那时候我还没有下恒春，我在台大精神科当精神科医师，那。我的同学翁瑞恩，他现在从泰国回来，现在去那个关渡神学院当院长了，他走得比我还快。那他是在恒春，还有一个荣总，就是国防毕业的叫刘章年，他们两个在恒春基督教医院，他们已经先下去了。我还在台大受训，当我的 resident。然后这个板桥的这个老板啊，一个开那个一开两间店，一间叫做干妈店。就是现在百货公司啦，什么都卖那种，啊，一间叫棺材店，他也卖棺材哈。这个人很特别，他就是他好好的经营他的事业，那家境是不错，可是这个孩子就不学乖哈，就国小的时候就被黑道吸出了，然后国小毕业就不读书，国民校没有什么读书，就去混帮派，学吃赌这样，啊，这个爸爸没办法。把他送去烟毒热戒所，把他送去警察局，不好，还是一样。所以最后不晓得哪里打听说，台湾没有一间便宜家好哈。台湾最远的地方，他在板桥嘛，所以他把这个孩子抓着哈，坐火车坐到枋寮，因为再下去就没有火车了哈，就从枋寮搭公车搭那个公路局的，就到恒春啊，就挂号。那刘章田医师跟翁仁医师都是外科医师啊。啊，两个外科医师看到一个那个精神科病人抓来，然后我看你看我阿瑞安娜哈，没有，我们的精神科医师在台北，在说我啦哈，在台大，你去找他。我们两个是外科医师，在北校。那他爸爸说，我已经很辛苦，好不容易把他带来的哈，你得喝心了哈。我听到说你们名声很好，你们什么病都会医，都没啦，好像老哈。然后就硬拜托啊，没办法，就把他就留下来了，这个小孩子就留下来。啊，当然那个晚上，翁仁就打电话说：“江校长，有一个那个打手心管的哈，那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在台大医院也没有机会治疗这种病人，因为这种病人不可能在台大住院， 因为台大是开放病房，你晓得吗？他会跑掉嘛，所以那个时候这种病人，台大我书有读，可是没有机会看病人呐、啊。病人是要在恩都乐界所，知道吗？好像监狱一样，是被警察抓去那边关起来才有办法治疗的嘛。啊，可是我理论我知道啊，我们书都有念啊，就是啊，这种今天要用什么药去解，然后怎么样啊？你知道解药不难呢，解药差不多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就解掉，就是身体里面的毒就排掉啊。那个两个礼拜很重要，因为那个毒发起来呢，会流目屎，会流鼻，有没有？会心脏跳不好，就是全身会有症状。这个理由就是为什么那是毒啦，毒吃下去以后，你没吃就很痛苦，所以你就要一直吃，一直吃。那可是吃了呢，量又要增加，就是原来的量又不够，所以就是越来好像滚雪球就没办法。那我就赶快去找书啊，书念过赶快找出来，然后就在电话说：“哎，翁仁啊，你第一天要打什么药？哦，要几个小时打一次，然后怎么样，要注意什么事情？”那翁医师就照我说的写下来。啊，就帮这个小孩子解毒，啊，解掉了，哦，经过一个月以后，这个小孩子那些症状都没有了，所以很好，就打电话跟他爸爸说：“哎，你也给他解毒解掉，好高兴哦。”他爸爸就坐车下来，啊，谢谢，然后就把小孩子带回去，没有两个月，就赶快，你知道吗？因为他又回到板桥，他的弟兄还在板桥嘛，就是这些好朋友啊，所以又一样啊，这个爸爸就很伤心。然后想办法，这个小孩知道，又第二次又下来，然后就再跟说，拜托你们再一次。那医生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啊，这盖啊尿啊尿一个啊尿啊，没有意思啦，就是说你再住院一次，也是再跑一趟嘛。那就跟他爸爸说，那这样不要，你不要再花钱了啦，哦，看你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帮他的忙，他回去又一样这样干嘛？就跟爸爸讲一句话说，这盖不赶快，说哦阿弟太老，那怎么会不一样？一样啦。他说：“这一次呢，住院不出院了。”我说：“啊，你不要住你家。”你说：“对啊，因为恒春他就招不楼嘛，他的地头是在板桥嘛，知道吗？他要拿赌，他要怎么样？他是板桥是他的地盘嘛，啊，恒春就是天高皇帝远啊，那么远的地方，他没有机会认识恒春吃赌的啦，还没有机会啦。所以他爸爸讲一句说：‘这盖板住你，不会板出你啦。’然后，哇，怎么办？”啊，就真的还是给他治疗哈，结果治疗好了哦，一个月又好了。那他爸爸不带来，他爸爸说住院费多少，我每个月寄给他，就让他住在那边，哦，希望他可以把这个习惯改掉。啊，他就住在那边。啊，住在那边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恒春医院呢只有三床，就是只有三个病床。啊，他住一床，因为他是半玩黑道的，所以他身体很壮。辛苦弄吧，你知道不？要跟人家打架，而且好像还刺青吼，哦，我看起来很，你知道吗？躺在病床吼，哦，病人都是扁扁的，他是捧起来这样，知道吗？好像面包这样，他是鼓起来这样哈，哦。那就发生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冬天吼，哦，那个乡下人啊老人起来放尿会中风，你知道不？就是老人啊，那个冬天哦起来，有时候小便一般就中风，然后就哦送。啊，恒春只有两个医院嘛，一个是我们，一个是省立医院嘛。啊，省立医院因为只有一个医生，所以他跟牙科轮流值班，所以你看你那一天生病去，如果是牙科值班，他就打开看牙齿没事就没有了。哦，这里痛啊，都我是牙科啊哈，所以都送到我们恒基啦。他就碰到这种情形，那个病人中风啦，还是车祸啦哈，然后送到医院来，啊，急诊弄好了，然后就说。哎，欸，拜托给他住院，然后医生就说我们没有床，然后那个家属哦，不相信呢，一个跟医生讲，一个就跑到后面去检查，知道吗？就等下问说，那个大块的，那个很胖那个哈，他什么病？因为他也没有掉点滴，每一个病人都掉一个点滴，只有因为他都好了嘛，他只是他爸爸交病床费，然后就站那一床，他就是不让他回家嘛，啊就要跟那个有需要住院的那个家属讲半天。就看扣的啦，明明这个孩子不需要在那个床，那个床可以给那个要急救的。啊，当时那个视线道还没有好，所以疾病哦没有办法送到高雄，送到凤港就会死掉，所以都不敢送，就是先留在当地的医院，等到稳了以后才送嘛。啊不能收他，那一个没病的就躺在那边。啊，后来没办法，就跟他爸爸商量说，哎，拍拍谁哈？我们只有三床嘛哈，可不可以请那你的孩子哈不要占床啦，我们让他住医院，啊，以后阿伯住的，就住门诊的椅条好不好？ 一条啦，哈，就是像这样，还没有这个垫子，就是木板的，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候诊室啊，我们的候诊室，啊，他说回能疗医疗嘛，就是病起来，他可以睡觉啊，哈。他爸爸说怎么都好，只要不违板条都好啦。好啦，啊，这个小孩子就被搬出来，这样病床就不会有人叫了嘛，哈。啊，可是门诊不能关门，你知道吗？门诊24小时要开的，因为急诊啊、门诊都进来，所以我们只是用一个那个纱门啊。那个也害了害你那个纱门哈、哦，放在那边，啊，他就横生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隔壁是养牛的，那个牛的蚊子这么大，叫做牛蚌，你捌听到无？跟人的蚊子不一样，很大呢，啊，那个蚊子就会进来咬他，他就晚上就一直，那冬天没有蚊子的，冬天有什么？有落山风，知道吗？横生啊，那风吹刷，你知道不？那个很可怕呢。我住横生的时候，我们那个门不够。啊，纱门不够，木门不够，外面还要装那个什么那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个铁门呐、啊，啊，不然明天一早上客厅都是沙，哎，风足大，刷得滴滴滴滴虾里边那样，所以那个小孩子冬天你知道吗？他盖了一个棉被，那醒来的时候就两层棉被，上面还有一层那个沙，知道吗？就盖了，所以他早上起来要咬一咬，这样才可以从沙堆里面出来。啊，他爸爸不带他回家嘛，就每个月缴医院的费这样哈。我的同班同学翁维恩的老婆，我真的是佩服他。他跟他先生商量说，这样这个孩子住不久会逃跑了，因为住的地方太不舒服了哈，这样不是办法。啊，那时候他们夫妻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昏南人盖那个医院的时候有盖护士宿舍，那个宿舍是很小，就是两个小房间，一个小客厅，很小很小，那就是给翁维恩做宿舍。啊、所以他们夫妻睡一个房间，小孩子睡一个房间，这还可以过。啊，翁师母就跟翁医师说：“我们好不好把孩子调到我们房间，四个人挤一个床，然后请那个人到我们家当客人，就是讲，让伊有一个跟他处安尼啦吼，卖安尼等么文静的医疗吼，他说这样会跑啦，会偷跑。”这个孩子就被翁师母请到他们家当客人，就住在他们家。啊，可是也不是办，他没什么都事情都不做，就住在我们那边嘛吼。那翁师母就问他：“你捌字无？”伊讲唔捌，因为国小没有好好念。翁师母就教伊读册，你知道吗？教伊捌字，就开始教他中文，哦，教让他会看。那、啊、当然就是他就在我们医院帮点小忙，然后再问他说：“啊，你也要做啥？”伊讲我也要做官察，哦哦哦好。他小时候不读书呢，可是爸爸那个店里面，他看人家那个工人，你知道官察不好做呢，官察做得很漂亮啊，就是那个大的木头买来以后，你要慢慢把皮削掉，然后弄的那个样子有没有？哦，特别那个棺材盖啊，那个不好弄呢，哦，那个要整块木头的，所以他学会，他的木工真的很好，伊学的一身的技术啦，哦，啊无读册，唔读册。那我们就讲说，哦，医院是没有在卖棺材了哈，所以不需要。但是医院有好多，我们好多门呢，然后病人弄来弄去坏掉了，床坏掉需要修理嘛，啊，就开始跟他说，啊，无你帮阮修理阮的，诶，病床啦、门啦、窗户啦，如果坏掉的话，你帮忙。他说好啊，可以啊。那我们这两个医生就变成是请他当我们的 part time， 部分时间的那个员工啦，哦，不是正式的，那他就是修理，就给他一点钱，这样他有一点零用钱嘛，也不能给他太多，太多他买的车票又跑回台北去了哈。但是身边总要花点钱嘛，很有意思哦，他就开始这样子。然后我们在恒春上班呢，是7:30上班，可是8点才看病人，7点到8点是我们的晨更，就是上个圣诗祷告这样，我们每天都有哈。那这个孩子就跟着我们在那边晨更啊祷告啊，所以基督教的东西就听进去了嘛。然后后来就说他想要信耶稣，因为他药也改掉太久了哈，他也没瘾了，就是说不会想要了哈，说他想要信耶稣。那我们就讨论了，因为他那个药是没有，可是他香烟抽得很凶，一天抽好几包，然后都躲到厕所去抽，所以我们那个厕所的烟味很大。我们为了这个还开会讨论说，他烟还没有改掉可以受洗嘛哈？讨论了很久，就说不可以，叫他改掉，先改掉再受洗这样哈。后来我想一想，上帝好像没有要求我们都变成好人再受洗嘛？我们有多少人受洗的时候是完全变好？没有嘛？ 上帝说，只要你承认你不好，只要你愿意让我帮你改，我就让你受洗啊。受洗是入学，不是毕业典礼嘛，哈。啊，所以讨论了很久，后来我们同意说，先他要受洗，先让他受洗，然后再鼓励他把烟戒掉。啊，经过一段长的时间，他烟也戒掉了，表现得太好，我们的护理长台大毕业的就跟他恋爱，就嫁给他。一个国小毕业不识字的哈，台大护理系的那个毕业生哈，就是跟他就交朋友。反正这个小孩子虽然不识字，东西狼精勾引了哈，不是那么坏，可能他被朋友带坏了哈。那现在就很好啊。然后开始呢，他就去监狱去劝那些少年呢，被抓去吃毒被抓去的，劝他们说这不好，安尼前途不好，很有意思。这个孩子就是我要跟你们讲，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叫 dramatic change。就是戏剧性的改变，像我自己高二到现在变得很慢呢，我在看剃头完了哈，就是上帝在瞧啊，好像是这样一这样慢慢的瞧一下不，就慢慢转慢慢转，经过好几年回去，哎、欸，好像有改一点点这样哈，然后我觉得没关系啦，就是说如果上帝给你的恩典啊，这个叫回家，回家不是忍回去，而是你的价值观念、你的生活习惯已经在家里不会觉得不习惯。觉得很好，这样回家才有意思的哈。所以，我跟你们讲哦，如果你们还是坏的习惯很多啊，死掉，因为你有受洗，你就上天堂，你会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没关系啦。你晓得我意思吗？就是说你都还不会学吃那个披萨，让你混到一个美国绿卡去美国，你说啊，去台湾较好啦，无切咖米啊，你晓得我意思吗？因为天堂不是只是地方，天堂是一个生活的形态，是一个充满爱心、大家接纳。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在那边不会快乐啦。你会跟上帝说：“门开啦，我来地个较好安尼。”哎，那种你拼我躲，那种我比较习惯哈，在天堂那边奶油奶油哈，就是很习惯哈。这是我的感觉啦，所以天堂不必要守，因为不习惯的人他自己会跑掉。好，呀，那所以回家。即使回家，就是说我要回到充满爱、充满接纳的那样的处境，而不是在哪里，而不是那个硬体啦，是那个软的那个关系。那我必须要改变，那就想到那个浪子回头，那个老二，他不是堕落到养猪吗？那犹太人是最讨厌猪的，他没有办法养猪，然后饿得要死，他就想起来说：“哎呀。”我们爸爸的家里工人都待遇很好，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为什么我要在这边被欺负，然后快饿死呢？所以他就一句话说：“我要回家。”他就回去。他老大一直在家里一直做事，可是你很清楚知道，老大在家里不习惯，因为他一直在计较，他没有那种说啊，大家都喝米稀啊，他不习惯那个。所以当这个老二回来，这个爸爸把他抱起来。帮他换衣服，要开 party， 听着，这个老大很不高兴，他不能享受家里的那种对一个做错事情回来的人可以原谅他，他没有办法，他是那种绝对的公义，说我做事做那么久，为什么你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很担心哈，有很多基督徒老基督徒做很久以后，慢慢的叫做老大心态，懂吗？慢慢会觉得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甚至会跟上帝说，欸我做长老做那么久了，为什么我孩子台大考不上？啊，那个人都才刚刚受洗，他孩子就考上台大，你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慢慢会进入那种计较、比较的心态。所以老大是在家里，人在家里，可是他的心跟爸爸已经很远了。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浪子是老大，他是身在家里，可是心已经失去那个在家里那种心，这个老二身在外面，可是他认错，他回去，他有机会真正的享受什么叫做回家。那雅各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在外面流浪了二十几年，他想要回去了，啊，他回到故乡，筑了一座坛，叫做伊勒伯特利，然后他纪念的是神是在他不好的时候，居然向他显现。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发生一个悲伤的事情，第八节就来了，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再往回去，你回到第一节，神对雅各说， 这个背景是他的孩子在事件把人家全城杀死以后，然后他很狼狈的赶快跑出来，因为怕邻居的村庄的人会联合起来把他们杀掉，很害怕的时候，神跟他说不要怕，但是你要到伯特利去，你要记得二十几年前我曾经向你显现，你答应我说你如果我带你回来，你要筑一座坛，有没有？你记得吗？你到那边去，儿子住在那边，所以神是跟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说不要怕，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这是你当时答应我的，你不要忘记，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所以神用这样描述他自己。你做错事情在逃的时候，不想面对那个结果的时候，我向你显现，我呼召你，我要改变你。那雅各才发现原来他家里拜很多神明，所以他就跟家人说，我那个神就是我逃难的时候向我显现的神，我想起来了，很抱歉，我们还是乱拜，赶快把这些拿掉。然后他们就整个把全部自己偷藏的那些神明，可能包括雅各那个老婆从他爸爸不是偷了一个神明吗？都拿出来。还有我不知道他的耳环是不是也是一种记号，因为他们没有拿别的东西，是耳环也拿下来，这个很有意思哦。好，那雅各就跟他们讲他的故事，我说要神要在那边筑坛要献祭，我们要什么？要洗澡，要换衣服，我们叫沐浴更衣啦。 你记得吗？就是代表慎重，就是说我很虔诚的意思，用这样代表内心的，所以要洗澡要换衣服，然后起来我们要去那边，我要筑一座坛。所以他上帝跟他说你要筑一座坛，现在他同意，所以他跟他的家人说我要筑一座坛，就是我遭难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所以他把他的信仰的经历跟他的家人讲，所以我要来敬拜他。好，那第四节，那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还有耳朵上，我不知道耳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不过可能有关，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整个都拿下来。那雅各就在事件，就是在那个城发生事情的那个城外面有一棵大树挖个洞，就把这些东西埋在那里。意思就是说我过去的信仰应该告一段落，我现在要开始来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们要拜他。那他们从事件要跑到伯特利的上，上帝就开始发威，让周围的人就害怕，就不敢追，所以他们没有碰到他们担心的事情，就是别人会来杀他，没有。那所以他就平平安安的到雅各跟一切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已经把他改名了。好，第七节，这是刚才我讲的，他真的筑一座坛，然后就把那个伯特利再改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难的时候向他显现。好，现在第八节，那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死了。这个利百加的奶妈在利百加要出嫁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可能是独生吧，小时候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不会交女朋友，所以他就是一直都没有结婚。亚伯拉罕年老了就有点担心，单传又不结婚怎么办？又怕他去娶外国的女孩子，然后会把他的信仰带走，又不敢，所以就叫一个老仆人叫他发誓说你要回到我的故乡去，帮我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回来。那这个老仆人就很辛苦的骑了十匹骆驼，带了很多礼物，然后就上去真的就找到了，找到利百加。利百加很勇敢哦，那个相差可能几百里路他是住在哈兰呢，以撒他们是住在希伯伦呢，那个好远啊。那就问他说你愿意嫁到那边去吗？那利百加说愿意。哇，这个女孩子很勇敢，愿意离开故乡。那一般当时就会把他的奶妈就让他一起走，等于是继续的照顾他啦。利百加可能还是十几岁或是接近二十岁，很年轻嘛，所以那奶妈可能四十岁，就是说可以继续的照顾，父母不能跟下去嘛，所以就奶妈这个奶妈就底波拉就跟着利百加，算是陪嫁，就是一起照顾利百加，这个新娘就到希伯伦去了。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利百加的奶妈，这个底波拉，怎么跑到雅各的家里？因为 supposedly 他应该是跟利百加在一起，知道吗？那当发生事情的时候，雅各逃难是自己一个人逃啊，底波拉没有跟着他逃啊。底波拉后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可是突然这里就出现说底波拉跟雅各在一起，然后死掉了。 然后雅各把它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所以事件有一个橡树，伯特利也有一个橡树，可能那个地方橡树比较多了哈。那棵树叫做亚伦巴谷。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八点。这个印上来了吗？还没。印上来了吗？啊，花了吗？刚才还没有的，还要的举手。好吧，举个手，那你就可以有奖励。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哦，都会长出来。我们生产很快。好，举个手好吗？我们再补给你，没关系哈。后面那里有两个。这里。那个杏华姐，我们的小组长也没有呢。那后面那边，好，这样应该都有了吧？哈，好，你看那个47:1啦，哈，47:1的最下面那里，35:8，哈。当利百加要远离家门跟故乡的时候，要出嫁到比尔拉海来。那个时候，以撒是在比尔拉海来，哈。因为好像是他妈妈死了吧，他就离开希伯伦，再往更南边的地方去，那边去安静。以撒是碰到事情就喜欢安静默想的人，他跑到那边去了哈。那娘家就请他的乳母跟他一起去。好，那个时候没有说的名字啊，现在才讲。我们看创世纪24:59。24:1。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着就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就是要出嫁了嘛，我们的妹子啊，做千万人的母，就是希望他多子多孙了哈。啊，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时候，他不止多子多孙，他的后代就变得很强，就是别人不能欺负他，欺负他都会被他打败哈。他的后裔会得到仇敌的城门，就是说他的仇敌会被他攻破了哈。那利百加就跟他的使女去，还有这个乳母哈，就骑上骆驼，跟着那个仆人就回去了。然后就以撒住在南地，就是他妈妈死了以后，他就没有在希伯，他往更南，就是比尔拉海来哈。然后天将晚的时候，以撒在田间默想，看有一些骆驼，利百加就问说：“哎，这个人是谁？”那仆人说：“就是我们的少东啊哈。”那利百加赶快把帕子，这是中东的习惯哦，女孩子不能让人家看到脸，有没有？那个手帕就赶快把脸遮起来哈，他要当新娘了，还是遮起来哈。然后以撒就跟他结婚，然后领他进入撒拉的帐篷哈。他们好像有，妈妈的卧房，爸爸的卧房，好像有这样哈。啊，妈妈死了，那个卧房就等于是空的啦。那现在他有女主人了嘛，他结婚了，就把他啊送到那个女主人的那个房间哈，然后娶了她，爱她，才得到安慰哈。所以这个是这里我们看见，啊，往上一点。再来，就是这个乳母在这里，但是没有讲名字，一直到35章，我们刚才讲哦，原来他的乳母有名字叫底波拉，哦，这样了解吗？哈，那当时没有提名字，就知道乳母跟他走，啊，这个乳母在这，可是跟他走应该是跟他，啊，所以再来就是解释的问题了。这个底波拉陪嫁到比尔拉海来，后来他们从比尔拉海来又搬回希伯伦住的时候。那雅各是逃难，从希伯伦逃难逃到哈兰去，然后几十年，现在回到班，怎么这个奶妈，算是他的阿妈，知道吗？他妈妈的奶妈哈，他的奶妈哈，然后怎么在雅各这里呢？那以下我所写的是我读到的拉比哈，就是犹太人的老师，他们的几个可能的解释哈。好，我的讲义哈，24:59。这个乳母很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底波拉。当雅各逃避兄长以扫的追杀，离开迦南前往哈兰时，他是一个人逃走，所以并没有带着奶妈逃走哈，只有带一根拐杖落荒而逃。我们看创世纪32:10。创世纪32:10，你看他在32章要回故乡的时候，跟上帝这样说：“哈，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这个就是 hesed 哈，这是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可是中文找不到哈，就是很守信用的爱啦。 这样讲，这里面有信实也有慈爱，两个在一起，这是一个字。耶和华是充满他的慈爱是永远的，就是他是很坚持他的慈爱，虽然你做错事情他还是爱你，就是这样的。一般父母对子女大概都是这样的，子女做坏事父母还是会原谅，还是爱他，虽然很伤心的、啊、希望他改好，可是还是爱他。这种就是坚持的爱，就是这个中文就换成慈爱，好像是两，其实是一个字，叫 Hesed。 你给我的 Hesed 我不配，你看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这是他唯一的财产，他拿一个打狗棒，拿一个杖子就跑了，如今我却成了两倍。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底波拉是不会，因为他要跑嘛，这个老奶妈是不会跟他走的啦。我们不相信说那个时候他就陪着雅各上去了，因为年纪也太大了嘛好，所以我们认为他不是呢。那所以我的讲义说，底波拉应该是还是留在比尔拉海来，还是希伯伦呢陪伴利百加了可能是这里我讲到是别示巴了我们看创世纪28:10。好，那雅各逃难他是离开别示巴往哈兰所以从比尔拉海来，后来是搬到别示巴，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的他在那边睡觉，然后上帝就看到天梯，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讲所以呢，底波拉是怎么从别示巴到伯特利，圣经没有交代。好，下面就是我读到的那个拉比旧约学者他们提出的几种可能的理论。第一个，利百加派底波拉前往哈兰，请雅各返乡。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创世纪27:45。这是一个可能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 Skype， 也没有 Line 那只有派人跑去，就是送信了送口信。利百加跟他的老二雅各说：“你的哥哥脾气很坏，可是他很短，他气过就好了，我就会派人去把你叫你回来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我们往回去好吧？”40节哈，这个是被骗，这个爸爸被骗就祝福那个老二，那老大回来很不高兴，那就爸爸就给这个老大补一点祝福了然后姨嫂就很不高兴，你这个小子怎么可以趁我出去的时候用骗的方法把我的祝福骗走呢？姨嫂也搞不懂那个祝福是什么，可是祝福被骗走就不高兴了然后就他就。他爸爸就是以撒给雅各祝福，就怨恨，心里说：“我老爸快死了死的时候我要杀他所以他现在不杀，因为，这个家庭是病态家庭就是，爸爸疼一个，那妈妈疼另外一个，就是 get 动了，就是家里分两党，知道吗？所以一个就跟一个比较所以以嫂想杀弟弟，可是他还有顾忌，因为爸爸还在，杀了弟弟，爸爸会伤心所以爸爸死了，他就不管妈妈，因为妈妈没有疼他，妈妈是疼老二，你懂吗？他就不在乎妈妈伤心不伤心，所以他忍耐是在等老爸，老爸走，他就把弟弟杀了所以他很恨的，所以在等呢，等他爸爸死，他就要杀他嘛那这个话呢，我是开玩笑，他可能去干嘛讲饮酒恭维的就是跟朋友说，我那个弟弟好坏，我来了把他杀掉。那个朋友就跑去跟他妈：“你要注意你们家老大脾气很不好，说要杀你们家老二。”这个妈妈就还得了就赶快安排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了所以这个有人就把利百加的大儿子以扫的话跟利百加，就不被压，知道吗？就当好人嘛，就是说，不要家里发生不幸你赶快处理一下。那这个利百加就赶快叫小儿子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我听我的话他叫他听他的话，就是把羊。抱在手上去骗他爸爸，也是听妈妈的话啊。现在要逃呢，也是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不管交好交歹啊，孩子都听妈妈的话，这个就是有问题了然后你再听我的话，赶快逃。那你看看，同他住些日子，等你哥哥去。所以他自以为住些日子，哥哥气消他对老大很有把握。就是人有两种，有一种是 急性子，可是就短肠子，他气一下就没事了，就不会一直气。有一种是不太发脾气，可是他就一生记住，你知道吗？好、哦，你个爱记你哈、哦，我是属于后者，后者就很难缠，知道吗？就是会一直记住一直。如果不是上帝可怜我的话，我到现在还会记中学的时候被我的老师欺负那个事情。有的人就是这样，他对被欺负的话，那个记忆力特别好哈、哦，就是记个细哈。有的人不会呢，有的人气一气啊，骂完就没事了哈，这是个性不一样了。那他妈妈以为这样，所以有可能哥哥已经气消了，所以妈妈就派他的奶妈去报信跟雅各说啊，你兄已经没受气哈，回来吧。所以底波拉就跟着雅各回来，这是一个理论，这样晓得吗？圣经没有这样讲，这是推敲了哈，因为他跟他说。我就打花人去把你带回来，有没有？那这个打花人跟现在在雅各的阵里突然发现底波拉在那，就可能底波拉就是这个利百加所相信，因为他是他的奶妈嘛，照顾他，就是好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就是很可靠。因为要跑很远嘛，就跟那个老仆人要从很南部的地方跑到哈兰去跟雅各通风报信说可以回来了、哦、也许有这个故事，可是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底波拉是在雅各那里，这是第一个可能的理论。好，那但是呢，有人就反对。我们下面就算一下，底波拉如果要跑这趟任务，他应该几岁了哈？好，下面是推算，底波拉要接受这个任务，年岁恐怕是有一点偏高，因为以撒40岁娶利百加为妻。好，我们看创世纪25:20。这个又开始在算年龄了哈，大家希望忍耐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推敲了哈，大概几岁哈？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40岁，好，哦，他到40岁啊、他爸爸的老仆人帮他做媒，然后从故乡那边讨到一个老婆哈，40岁，好，如果他40岁，那么有人猜说这个利百加应该差不多20岁，就是刚刚可以结婚的年龄了，这是大概的哈。那这样的话，他的奶妈，利百加的奶妈也应该差不多40岁，就是说，大这个利百加出生的时候，那个奶妈应该也差不多要20岁才可以去照顾一个小孩啦，做他的奶妈啦，好帮他喂奶。
他有奶的喂他。
对。
他奶妈没有生小孩，没有。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生小孩啊？他可能有生小孩的。以前的人哦、喔、是这样的哈、喔，就是说如果富翁的人嘛哈、喔，那。他的媳妇奶比较少，就去找邻居那个最近生小孩的人，给出来这莲雾嘛，因为他有奶嘛，哦、所以并不是说底波拉没有生小孩了、哦、只是说我们猜了，就是如果以撒是40岁，那么他娶利百加，利百加假设是20岁了，最年轻的话，那么利百加的奶妈应该也有40岁了，这样才可以当奶妈了、哦、就是你讲那个没有错了、哦、那我们这样来估计了、哦、假设利百加比以撒年轻20岁。利百加的奶妈至少也是40岁，就是跟以撒同岁了哈。然后假设利百加比以撒年轻20岁，那以撒60岁生双胞胎，我们看25:26。所以他结婚20年不孕哦、喔，后来祷告才生哈。26，好，就生了这个浑身是毛花红的这个。以扫嘛哈，就是毛毛哈，然后后来又生了他的弟弟双胞胎，他手是抓着哥哥的脚跟生出来的，把他叫抓抓哈，就是雅各。他生两个儿子的这双胞胎呢，60岁，所以这个已经20年。所以当雅各出生的时候，爸爸60岁，所以我们推敲那个奶妈应该也是60岁。如果这样的话，那雅各77岁离家逃难，那20年再回来，在世间又待了几年哈，然后再搬到伯特利，所以呢，应该是90几岁的，77岁逃家嘛，那过20年回来就是97嘛，那再加个几年，应该接近100岁了。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底波拉要当这个信差跑去的话，我们觉得有一点老，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啦，是年纪有一点大啊，所以就是说。以扫40岁娶双妻嘛，哈，那底波拉就是100岁，哈，因为他跟 以撒是同岁嘛，那雅各在以扫娶妻以后一段时间才逃难，在哈兰又住了20年，所以雅各要回家的时候，底波拉至少已经120岁。那这个是对这个理论提出怀疑的，就是说他年岁有点太高了，大概不会派一个这么老的人从那么南部的地方跑到北部去请雅各回来吧。但是不能绝对不可以，因为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也是很老哈，也许他做骆驼就没有关系哈，就是盖要盖好，不然会中暑哈。好，那我们翻过来哈，另外一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说雅各利百加派他去请雅各回来，另外一个理论是底波拉陪伴利百加到比尔拉海来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回哈兰。那这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主人把奶妈送给女儿陪嫁过去，是帮女儿那个适应新娘子的生活，等女儿在那边已经适应好了以后，这个奶妈就会回家了。这是第二个理论，就是不是一直就跟在那边，只是就是刚刚到嘛啊，怕他不习惯，然不要做新妇哈，要教他怎么样怎么样啊，等到教好了已经都很好了，这个就回家了啊。雅各不是到哈兰20年要回来的时候，要跑的时候，这个底波拉就想念那个利百加，他不是做利百加的奶妈，而且陪伴他那么久吗？啊，现在回到家里会想那个他的那个他的女儿啦，就是他的养女啦哈啊，想他啊，现在好不容易雅各说我要回去了，他就说我跟你回去，这是第二个可能的理论了。所以说当雅各决定要返回迦南地的时候，底波拉就想念利百加，就跟雅各返回啊，结果走到半路就死了，等于是底波拉很遗憾没有看到利百加了，就是到伯特利他就走了嘛。还有一个理论，这是第三个，所以 有三个理论，还有一个理论是事件，就是这个雅各在事件定居的时候，就请人到希伯伦邀请底波拉来帮忙事件帮忙了哈。意思就是说雅各在事件住一段时间，那他有11个孩子啊，给他叫过未来，所以就拜托人去，因为事件已经在迦南地了嘛，到故乡去说请那个奶妈了哈，上来帮帮忙啊，好，就有点像我们不是请外劳吗？好，那如果说爸爸年纪大请外劳来帮忙，可是如果说弟弟的家里刚刚生了小孩忙不过来，这个外劳虽然是以爸爸的名义请来帮忙的，我们会商量说可以不可以请外劳也过来这边稍微委来倒卡丘了哈。这是一个想法，就是说当雅各回到故乡以后，他觉得家里孩子事情太多了，就拜托他这个时候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底波拉跑到雅各的这个队里面了哈。第一个假设是说，是他妈妈知道哥哥气消了，所以就派这个奶妈回去故乡说：“雅各，你回来吧，哥哥气消了。”这是第一个。可是这个有一点远，太远了，而且年纪可能有点大。那第二个理论是，这个奶妈看新娘子已经都适应好了，她就回到家里去报道了，因为这个是爸爸请的嘛哈，就回去了，就好像说我们那个。弟媳妇如果月子做完了，这个外劳又回到爸爸这边，就有点这样，就回去了。那就是这个回去了以后呢，这个雅各要从哈兰走的时候，这个奶妈就想念利百加，就跟雅各说：“我跟你，反正你有你同行嘛，你带我回去，我看看利百加一眼啊。”所以就这样跟雅各一起下来。这是第二个理论。第三个理论是，这个底波拉一直在南边。雅各到事件的时候派人去拜托他妈妈说是不是奶妈可以上来帮我照顾孩子，所以就这个路比较短简单，这个距离没有那么远，就是大概一半这三个都是 theory 。那我到这里我跟你们讲一句话，就是说圣经常常在很多地方是没有 detail 我们就有问题，就像说底波拉怎么来的，他应该是在南边在别士巴或是比尔拉海来嘛，那我们就要用我们圣经能够找到的资料来凑一个图，可是那个是我们凑的，这样了解吗？常常你们在礼拜堂听牧师讲到，牧师给你讲的就是凑的部分，这样懂吗？因为圣经有写的不必牧师讲嘛，你读大家读都一样嘛， 我们会读不懂，就是因为圣经没有细节都交代很清楚，所以有些地方就是我们搞不懂这个怎么变这个，那个怎么，所以我们就要听这个读过神学院三年的人给我们解释说，哎，这个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嘛，哈、哦。可是要记得，解释不是圣经啊，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哈、哦。像这个解释就三个解释嘛，所以你们听一听，你们就自己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理论好像我比较可以接受。可是这个不是圣经哦，这个是对底波拉怎么出现在雅各的这个阵营里面的三个解释，你们挑。如果三个你都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圣经说底波拉现在就是死在伯特利，哦，那雅各帮他送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底波拉本来是从哈兰陪着他的，哎，算是什么小少东啊，就是他所奶妈的那个女孩子嫁到陪嫁到南部去嘛，哈、哦。我们知道这样啊，中间就一个空白，圣经就空白，没有交代。那这个是学者试着去填空。做牧师还要填一个空。你们读圣经，读到这个，你就要问说：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圣经如果只是历史的书的话，我们读的就多一点知识嘛。比如说刘备啊，我们都知道哦，《三国演义》啊，知道什么什么啊，很好。我对中国的历史都知道啊，这样。可是跟我没关系啊。啊，圣经不是这样一本书啊，因为上帝说圣经是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怎么处事为人。那我就麻烦了，就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对我怎么用到我这个时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啊，这个还是圣经没有讲，我们必须自己去解释。所以应用的解经跟诠释的解经，都是我们读圣经必须要用的方法，否则的话我们就留一大堆不知道什么会，我们会人会想办法把它连起来，觉得是合理的这个发展，我们才会觉得这样对嘛。啊，第二个是、啊、跟我有关系吗？所以第一个讲的是圣经所记载的是凑得起来吗？这个就是它的 validity， 它的那个效力。那第二个是好，就算你凑起来了、啊、对我有什么用？这个叫做相关性，叫做 relevancy。所以读圣经要这两个都读出来才有用、啊、第一个读不出来，你圣经就是离离当当，就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因为你连不起来嘛。啊，我现在跟你讲的是想办法去连这两个事件，就是底波拉陪嫁陪到那边，啊，现在在雅各的阵营里，这是学者试着有三种方法去连，可是这是理论，跟我还没有关系。那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要讲就是说，就算你做错事情，上帝还是要你。这是我从雅各的故事抽出来的一个上帝跟人之间互动的原则，这个对我就有意义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当花神在那边解释说，为什么雅各一直说在我逃难的时候向我显现的上帝，他重复这一句话是想表达什么？哦，里面要表达的是上帝跟犯错的人的关系。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当你犯错以后，如果你还记得雅各的故事，你还知道从那里找到这个原则，对你就有帮助，你就不会惊说啊，我这么烂，上帝不要我吧？好、哦，这个就是所谓应用。所以你读圣经能够读到里面的啊，人的做人的原则，还是人跟神互动的原则，那个就有用。那个不管到哪里都有用，因为那个是一个principle， 那个相关的原则，你把那个原则要抽出来，然后放到你现在的处境，这样你读圣经就有用，你就会改变你的生活了，否则的话，你读圣经只是增加知识，它不会改变生命。所以我就说，这两个部分都是需要我们战战兢兢，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讲，你自己要去揣摩，自己去抓那个原则哈。好，所以我把这个解释好，就是三个理论，那你们自己觉得哪一个你觉得比较可以接受哈？好，那底波拉在伯特利往生。哦、他从哈兰被派到比尔拉海来，后来搬到别士巴，后来却死在伯特利。那雅各把他安葬在伯特利山脚下，伯特利是一个山丘了哈、哦，啊的一棵大树的橡树下。那我们看列王记上13:14，列王记上13:14，这个是那个伯特利那里哈，另外一个故事了哈，就提到那个追赶那个神人哈，这个神人是被那个一个老先知骗了，后来就被狮子吃掉的神人哈。那 遇见他坐在橡树下，就问他。所以我是要说告诉你们说，这棵橡树算是在圣经历史蛮有名的啦。我家是住在那个王爷宫的隔壁，就是那个庙的隔壁。那庙的前面就有一棵大青树，很大的榕树，好大好大好大。然后有一个广场，然后演戏的时候，寡语跟布地语的时候，就在那个广场搭棚子，然后面向庙，就是演给庙看。那我们小孩子就是在那个榕树下，特别跑进嘛。如果从下午开始坐的，大家都是拿小板凳，就坐在那个大树下。这在我的印象就是，我的故乡有一棵大树，你知道那个感觉吗？那个树就很带。那古代当然是这样说，哪里有一棵什么树，他们在讲地方就是。啊，可是现在常常就是政府要发展，就把树割掉，所以你要小心，有时候就找不到地方，因为回去就树就不见了哈。现在回去彰化，那棵树就被为了开马路就被移植还是被砍掉了哈。啊，如果你记得和平教会有一棵大树，现在找不到了哈，因为也是一样，我们为了盖礼拜堂就把它移走了，移到那个新生国小哈。你不知道的人就以为树就不见了哈。啊，这古代对树很就是很重视，就是所以都一直用树当作路标了哈。当作地标哈，这是那个树的故事哈。所以在伯特利附近，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伯特利，有一棵橡树哈。那树葬就是说，他把它埋在树下。啊，现在最近我们不是在流行树葬吗？就是在树的下面挖个洞哈。那其实古代就，那个底波拉就是被树葬哈，雅各就把它埋在那棵大树的下面哈。我们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上31章。13节，好，这个扫罗被杀死以后呢，很可怜呐，被钉在墙上，这个叫做什么？斩首示众，知道吗？那个敌人打仗的时候，就把对方的将军哦吊起来让大家看，然后就是侮辱他哈，哎，拢杀白了了的吊底啊，啊那个喜爱者就很没贵心呐，死都死了，为什么尸体还这样哦？所以就很勇敢哦，半夜哦去偷尸体啊。偷起来埋葬，就是那个故事了哈。那个勇士哦，这个他们的勇士就起来走了一夜，半夜哦，把扫罗跟他的儿子就从伯山，这是敌人的墙上拿下来哈，送到雅比，啊，火葬哈，用火烧了，因为那个尸体已经被凝露得很难看了，就火葬，然后把他们的骸骨就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所以当时还是有树葬的。我要讲就是说，就是在一个树下面挖个洞，把那个骨灰就放在那儿哈。好，那这种古代用大的树做地标的事情哈，有好几个，我给你们几个。一个是创世纪12章第6节，创世纪12章，好，亚伯兰啊，上帝叫他从哈兰搬家，搬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第一站就是示剑，他到那边呢，就有一个摩利橡树，有没有？所以用这棵树来做事件的地标哈，那这个树，这个事件的树下呢，就是埋那个雅各的家人的那个耳环，记得吗？耳环啊，神明啊，就是埋在这一棵树哈，事件的这个树下哈。然后他们就从事件走到伯特利啊，结果那个奶妈死了嘛，这奶妈火化以后就把它放在那个伯特利的树下哈，这是我们这里看的。我们看13章18节。好，那亚伯兰搬了帐篷到希伯伦曼利的，这还是橡树，这是曼利的橡树哈。希伯伦那里也是用一棵树大树来做记号。那希伯伦是我刚才讲，就是亚伯兰跟以撒后来都住在那里哈。希伯伦变成他们的故乡了，第二故乡。我们看35章第4节，就是我们这里哈，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耳朵交给雅各，就藏在示剑。橡树，这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棵树，就里面，如果你现在去那边挖一挖，可能还挖到金子还是什么。如果没有被挖走的话，哈，可是已经年代久远，可能要挖很深了，不是随便挖就，也许有哈。很多人在台湾都想要挖日本人藏的金子，就是看到故事说，然后就去挖哈。这个是事件的橡树下有宝藏哈。我们看约书亚记19章33节。约书亚记19章33节， 他们抽签分土地的时候，他们的境界是从西利佛、从沙拿因的橡树、从亚大米尼吉跟亚比涅直到拉贡，所以是用这棵树做地界。我以前刚去美国的时候吼，嘿，演艺要看不上吼，啊，就是根据那个树在认我的会友的那个家，啊，就是说看到哪一棵树就知道差不多到了或怎么吼。那有一天就找不到，因为人家把树砍掉了，然后我就迷路，就开到哪里看到哪一棵树就右转左转，所以我就说树不可靠，因为在都市发展很快的地方，它不止拆房屋，它会砍树的。好，这个是关于树的啊，这一棵树呢就叫了一个名字。就是伯特利的橡树，它的名字叫做阿伦巴古哈、哦。这个讲义我有讲，这个树被命名叫做亚伦巴古，阿伦巴古，阿伦巴古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哀泣的橡树 ，Oak of Weeping。为什么这样子呢？拉比就说，可能雅各在处理丧事的时候，同时听到有人跑来说，你妈妈也走了。哦、啊，这个圣经没有讲啊。因为圣经关于他妈妈的故事完全就没有讲，什么时候走不知道。但可是他把这个橡树称作哀泣的橡树，有人认为说雅各想到他妈妈的奶妈死了，他帮他埋葬，他却没有办法去奔他妈妈的丧，因为距离还好远，人家已经处理掉了哈，所以他就非常的伤心，所以哭得特别难过了哈。那这里这个是拉比的解释，拉比传统记载。当举行底波拉告别式的时候，雅各得到母亲利百加也去世的消息，内心感到加倍的哀戚。哈、哦，这个是这个圣经没有，这个是一个解释。你们可以说为什么那棵树叫亚伦巴古，为什么叫做这个哀戚的橡树？哈、哦，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10:30休息一下好吗？